Hello, 我是 Jade, 这里是对话播客节目《晚风说》，每期认识一个有趣的灵魂，度过一段无用的时间。搜索并关注“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2020年到了，希望你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祝你收听愉快。那我们开始了啊，
开始。
OK, 欢迎老板回家。非常特殊，因为这个房子是我从你那儿租的。然后我们的缘分刚开始认识也是挺奇特的，我就从我们怎么认识开始。那时候是我跟我先生在三里屯北区，然后我们刚健身完，然后在等电梯的时候，然后对面呢是一个电影主题的一个算是电影院加上餐厅，然后门口所以每次都会有海报，就是说我们这周要放什么电影，然后都是那种很经典，就是虽然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但是很经典或者很文艺很艺术，然后所以我们都会多看两眼。然后我们那时候好像是在就是研究一个问题，也不是什么时候播怎么样，我们俩在那讨论，然后这时候旁边出现了一个人，跟我们说，哦，这个是什么什么时候播啊，我们是那个下周要放这个电影，就是确认了一下我们这个答案。哎，我们就聊了两句，结果我们就觉得这个人的气质不太像普通员工，我们觉得这是不是老板啊。然后就是在等电梯的短短的几分钟里面，我们认识了。然后也确实在认识你之前，我们就经常去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小孩，我们经常出去那个浪啊，然后吃饭啊，约会啊，那我们也经常去三克这个地方。然后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所以那天还是蛮开心的。然后之后才有了更多的接触嘛。对，所以我们就从三克聊起，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你自己去定义的话。
这地方我觉得有一个朋友说的比较简洁，他说这就是你，就是指的我
是你。
对，就是说，他说人家说了解我的人说进了那个场地，他说处处都是你，吃喝
处处都是你，
对的，吃喝玩乐。
OK
酒电影
OK,
是这样，
就是你喜欢的东西都在里面。
对，就是说这个空间它在当时推出的时候，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包装的好听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好像响应的市场，或者说对市场有某一种的感知，觉得这种复合型的空间可能将来是一个机会。但是从个人上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跟我个人的生活很有关系。就我基本上我的生活就是，因为我是做电影的嘛。然后我的生活其实，如果是我的朋友的话，经常会看到就是我的东西，我发的朋友圈里面好多都是跟设计啊、跟美食啊、跟这些东西有关系。所以它是一种看起来是一种比较物质享乐或者说比较视觉化的东西。然后这个地方就比较体现这样的东西，然后同时它也是一种个人的这种视觉喜欢的，就某一个时间段喜欢的一个方向。或者当时其实就是一部电影的共鸣嘛。把这个电影把这个场地做出来。
哪部电影的共鸣？
就是韦斯安德森的那个布达佩斯大饭店。
布达佩斯，
对，因为韦斯安德森是我一直比较喜欢的这个导演。所以就是追了那么多年，我喜欢的那些导演大概也是有点就是偏视觉化的。就是说这些大师里面像对，所以像韦斯安德森的东西，甚至他的场地，因为我喜欢的导演后来我一想很好玩，就是他自己也会有别的事儿，比如我喜欢的导演他自己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师，或者是一个很好
的。你说的视觉化其实是比如说你的空间里面的颜色是非常鲜明的，
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有它的元素。 就是这个场地有一些人对色彩和视觉敏感的人，他进来他会问，他说这个是不是布达佩斯大饭店的那个风格呀？但是他又找不到那种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
嗯，
但是感觉氛围、色调和气氛是这样的，这就是我想要的。然后，对，就说到这呢，但是同时其实是有商业方面的考量的，
嗯，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说，在市场这个领域里面。我觉得随着这种传统影院的数量的增加，
嗯，
随着这个观众的更新迭代，可能它会有这种分流的这种趋势，这是必然的。那我觉得这样的影院呢，它给一些人提供一种他想要的氛围空间，
嗯，
然后呢，我觉得都市生活里面呢，其实看电影、吃饭、喝酒。好像是一个比较，能联系到一块儿的一个事儿。
嗯嗯。
但是呢，你往往在大都市里面，在中国的城市里面，你做这三样事情是要分别去三个地方。
对对，哦。
然后呢，去一个地方，对于在中国地面上，其实代价比较大。我说的代价就是时间。
嗯。
你要经历这个，取车，
交通，
对吧？
嗯。
开车到那边可能要堵塞，因为你要去的地方可能是比较中心热闹的地段，然后呢你要停车，然后你要被迫走这些动线，
嗯，
到达那个地方，
嗯，
所以完成这三样事情可能就变成了就是可能时间占，就是说占用你的路上的或者是额外的时间是一半以上嘛，
嗯，
这样的话呢，我在想，就是说，肯定有一些人觉得，最好是有这么一个地方，什么东西都不错，正好我哪儿都不挪了，
嗯。
另外呢，有一种看电影的感觉是，就是说，我们看完之后，能不能马上就聊起来了？
哦，
你一换地儿，那气不就没了吗？
嗯，
对吧？
对，
什么东西都讲气是吧？
通过一个灯光非常不好看的一个通道，然后进到回到一个商场里面。
对，
就
是你莫名的觉得话题凉了，
嗯，
对吧？你经常觉得这样，这个电影你只要一出来，走上一个通道，或者说是，就即便你还沉浸在堂中间，周围的人已经把气氛已经调凉掉了，
嗯，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这种体验上的一种细节，所以。哎，我觉得如果有一种这种调性的东西出来，然后让人就是说在不挪窝的情况下面，
嗯，
啊，甚至在里面就已经开始喝吃出来，接着有这个氛围，
嗯嗯，
然后我觉得这种社交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就是这一类人大家都很习惯，认识不认识的，可能就因为刚刚那部片子出来就开始聊两句了，
嗯，
对吧？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场地还要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一个人去的时候也不要尴尬
哦。
你比如说这地方如果没有电影内容的话，你去一个餐馆，去一个酒吧，
哦，
你作为一个女士，你可能不一样，你可能接受西方的，
没有没有，我真的是
没有，那还可能待不住的，对吧？也很有可能待不住的，对吧？
对，就确实挺尴尬的，
就是说，但是你在那个地方就不一样，
嗯，
你别人看你
就来看
电影，他可能是在等电影
啊，对对
对，
对
吧？你也会觉得哎，他看我看他呗，反正就是都很自然的，就这种，这种舒适度很重要。就这种舒适度其实是，是一种都市生活里面我觉得需要的一种安全感。
嗯，
这种安全感就在公共场所的一种安全感。
嗯，
你在公共场所有时候其实是那种不安全感，就是陌生感。
嗯，
就是这样的嘛。
嗯，再加上那个视觉的颜色啊，然后那个氛围啊，
对，
你觉得。是挺温暖的，也挺，甚至是有点，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儿，就是有点奇幻。
嗯
嗯，因为我第一次就是我之前很经常去的，就刚开业的那个时候，我每次有一种那种感觉，就是首先是很有仪式感的，
嗯，
就是我先吃一顿好的，然后我点一杯酒，然后我才进电影院。
嗯，
我进电影院的时候，我还可以再点酒。对，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那个对于我来说有点像，就是我在纽约看《Sleep No More》。
嗯。
就是 Sleep No More 前面的时候，他就是先让你到一个酒吧，
对，
先就是点真的酒，点酒，然后先跟那些观众混杂在一起，虽然你也不一定跟他们社交或者说话， 但是你们是在一个空间的，
对，
然后他通过扑克牌的方式把你叫进这个影院里面，所以整个的确实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验。而且在电影之前，其实你把自己弄得微醺一点的那种体验也是很好的，因为在我们现在电影院，正常电影院是基本上没有酒的供应嘛，啊，除非有的时候甚至我们去普通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会偷着带一瓶什么白葡萄酒进去，然后用纸杯在那喝。
对，
就这种仪式感，对于不是只是为了看一部电影，因为我相信未来的趋势可能是说越来越多的电影，甚至是就像我们现在疫情，然后当时抖音买了那个贺岁的电影嘛，那可能更多的会在流媒体上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所以线下的电影就更成为一种很特殊的一种体验。然后就像你说的，可能味觉、嗅觉、视觉，从这个走进这个空间这个开始，你就得享受。
对，它是一种逐渐的沉浸的感觉，对吧？沉浸式的感觉。
嗯，
这种沉浸式的感觉，所以为什么你刚刚在咱们开始这个话题之前，你说为什么你连音乐都要管一管？
嗯，
我觉得是要管的。其实，这个就跟我之前做那个 Temple 那空间的经验很有关系，就是说，在中国地面上，我们不乏这种，并不缺少这种大师级的作品。
嗯，
就有的是人去找这些顶级大师啊，但其实往往在运营的过程中漏怯的。这个漏怯，我不是说鄙视人家，我只是说，其实恰恰你不懂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空间，其实，作为三维的空间，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固态的。
嗯，
但是在运营的过程里面，其实它会有更多的维度，声音、光线、气味。如果这三个东西你不管，我试想啊，就比如说我说这个，比如说扎哈设计的，这个空间，你进去之后，你突然你听到的，因为他设计的东西都特别有这种流线感，特别未来啊。但是你进去之后，它里面是麻辣香锅的味道，对吗？然后你听到的是这个网络上的一些这个
流行歌曲，
大流行歌曲。
嗯，
你觉得可能艺术一点，你会觉得啊超现实了，但是实际上不是，是这个所有方或者说这个业主方，他根本不管这些事儿，他也注意不到这个事儿。就有一些事情就是这样，那就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东西就大大的给减掉了，减分减掉了，对吧？然后你突然发现这些地方失控在于，就是说本身这个空间很好，但是这个灯光突然是很诡异的，根本也不管那个光比，也不管那个色温，出来的东西就是反的，或者说就是大大的减分的，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自己作为消费者那么多年其实是很在意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当时我说到那个 Temple 那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最开始定的调性就是这个场地的灯光的调性，我们可能也是场地做场地里面最早注意灯光的，在灯光上面最早跟灯光大师合作的，然后当时我们说为什么这个做法餐，其实也是说进到这里面不要有气味的干扰。所以这些经验，其实过去的这些经验给到我去做这种三客这种项目的时候，我会跟我的合作伙伴会有深入的这种这方面的交流。也就是说我们给出来的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整体的东西。服务、灯光、音乐、气味，
就是人的五感。
对，这些东西如果你全管了，都达到了一种平均水准的话，自然而然你觉得这个场地无形中你觉得很好。
这个比如说这个卫生间是闪灵的那个门牌号，这是你创意的吗？
这个是我们的设计师严大发，他的想法，因为我们俩的共识就是因为这个电影的这种审美上的一些共识达成的。
他也爱电影。
对，他是一个，
哎，真的能够到我有朋友就是不敢去上厕所，因为就是对，就是这种信号很强，嗯，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符号的就埋设呢，我觉得比较有趣啊，就是说，以前我们说做电影主题的餐厅，很多人第一个直觉思路或者说第一个想法，可能就是一些经典海报啊。或者是一些老的电影道具啊，
哦、
就这么一摆、
嗯，
我就电影餐厅，
对
啊，
对，
或者跟一些电影明星合影啊，这是1.0版，我没有觉得是有问题。
Okay,
但是我们想做的一东西，就是为什么你能觉得这个空间有沉浸式的感觉呢？就是它的应该元素埋在里面。
嗯，
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资深的这种电影爱好者，他可能还有一种这种开心的地方在于，就是他。懂了我们埋的东西，
嗯，
这不是一种特别有趣的对话吗？
嗯嗯嗯，是的，
对吧？而且
默契，
而且这种感觉会很开心，就是哎，你这个是不是闪灵？哎，我一看你号码，我就知道你什么什么。
哦、
哎，我说你对，你这见识太广了。
嗯，
就是这种东西其实是一种趣味。
嗯，
这种趣味其实是。放在里面，我觉得是对这种资深的、稍专业的人的一种尊重。
嗯，
但这种尊重又比较，就是比较温和，比较有趣。
嗯、
就是，然后我觉得这种也不带这种就是只给的这种傲慢，我觉得挺好的。
嗯、
就是它是比较在整体氛围里面，它就是这样渐进式的、
嗯、
舒服。
嗯，
你哪怕不知道元素，但你觉得哎，气氛。氛围色彩都相得益彰的，
嗯，
挺好的。其实是两部电影在里面，
嗯，
对吧？
嗯，
厕所那个位置是《闪灵》，外面就是《布达佩斯》，但还有可能有一些元素是别的电影，都要让这个爱好者自己去找嘛。
我有一年的生日，就是我刚生完小孩的那，就是什么坐月子出来的那一年，我在三科过了一次生日，然后那一次是我先在对面跟我的朋友 Space Cycle 就是流汗，然后去吃饭，然后当时就是我们在那个包间嘛，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小创意，就我选了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就是 Leon 这个事儿不太冷，然后在我最喜欢的里面可能排前三名吧，就是其实就是这个，因为这部电影呢就是大家基本上都看过，然后我自己也看过很多遍，所以我不需要去特别认真的从头 follow 这个细节，但是呢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幕布上面，就小房间那个幕布上，然后我们就一边吃饭一边喝酒，
对，
但是同时任何人，不管你是因为你不想说话，你不想那么累的一直在社交，还是因为你就是想看看这个电影，还是因为怎么样，他就会很自然的停下来看，哪怕就是几个镜头，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那次效果特别特别好，然后我觉得也是一种趣味，因为本身我邀请的朋友这个空间里面可能十几个人，那他们也不是互相都认识，
对，
他们也不是一直想说话，
对
他们也不是一直在吃东西，
对，
那所以其实电影它是一个背景的语言，然后它也是，而且又就是因为大家有都看过，所以会有一些讨论，但更多的是一种默契，就是在一些非常精彩的镜头哦，大家都自动的停下来看几眼，
对
那种感觉非常美妙，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其实三里屯太古里的这个三刻的调性呢，其实为什么我们不会放同步片子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品牌缘起，
嗯，
实际上是体现了我们对这种类型的一个最集中最精致的一个想法，那我觉得这里面的片子就不能是一种在内容上面是失控的、随波逐流的。
所以选片是？
选片是我们有团队的，
哦、
但是我们是有宗旨的。那么每过一段时间，我们都要跟内容团队去沟通的。
嗯，
这个我们曾经叫做片单式的放映。我不知道你像你在纽约生活过，你肯定知道《纽约时报》每年都有片单嘛。
嗯。
哪些大导演的片单啊？
嗯，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曾经有一些感觉，就是。以前咱们说盗版 DVD 比较猖獗的那个年代，其实大家都没办法，但是又很想看到这些曾经想看的片子，所以你进入 DVD 的这些空间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其实你也很迷茫， 当片子多到非常多的时候，
嗯嗯嗯嗯嗯、
你不知道选什么了，
没错。
然后你一口气可能会买很多，买完之后你回来，你又面临着一个选不出来了，
没错，
是不是？
所以好的 DVD 碟店是那个老板很有品位，他可以给你推荐。
待会儿我跟你说一个好玩的事，那个人是我们多年前的一个、嗯、从我大学开始一直到创业给我供片的，到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影视公司的老板了。
哦
、嗯、特别好玩，就是特别有趣。但是我说这个，这里面其实我们提供一种什么东西呢，叫做就是我们提供一种叫观片建议，片单是这个意思、
嗯、
就是说不是你不懂，
嗯，
你有时候你更愿意是被安排，因为你觉得这种信任感，就是说三克安排的片单你只要进去看就行了。
嗯嗯嗯。
我今天特别累，对吧，我今天就想看一部电影，但我不想自己选、
嗯、
你让我选我又浪费半个小时去选，就是三克有什么我只要觉得今天想去看，一看片对，哎，去看，好久没看这片子了也行，是吧。所以这种片单的放映呢，对于专业的人，就是对于电影非常资深的人来讲也有非常好的这种建议的作用。
嗯，
然后呢对于想变的专业的人，
嗯，
到三克来看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就是其实这个事其实是一个附庸风雅的事，附庸风雅的事最好心照不宣，不要揭穿。
哦 OK
对吗、
嗯、
就是说、
嗯、
你突然你发现你在社交的这个氛围里面你经常陷入到一种无语沉默的状态，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说什么。但其实现在音乐啊、电影啊，有很多文艺的东西，其实是社交里面很重要的谈资。
嗯嗯嗯嗯嗯，
对吧？像你们这样的，可能说几句专业或者说几句经济类的东西，就大家就烦了，说哎，今天就别聊这些事了，都是工作的事。大家还是喜欢聊一些文艺，就是娱乐的事，
嗯嗯、
对吧、
嗯嗯？
那你聊什么呢？谈资没了，你不能。你在那说库布里克，说韦斯安德森的时候，你非得说点市场里的这些片子，大家觉得这个话题好像就没什么好讲的。
嗯，
所以到三克去看电影呢，他提供了一种叫做你默默的去把这些片单看了就行了。
嗯，
在社交范围里面轻度参与不就是参与了吗？
嗯，
当别人说闪灵的时候，说你可以接一句说、哦、库布里克那个片子哈，话题已经搭进去了，对吧？
Okay, okay.
后面就交给别人去说嘛，对吧？你已经融入氛围了，
哎呀，很有意思，
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点，因为我在这个餐厅里面，包括这个整个服务里面，也体现了这种理念。
嗯，
我觉得这种细节其实很重要，就是一种尊重。
嗯，
这个尊重是什么？就是说，第一，这个场地有一种你觉得是一种时不常的有一种对你生活中有某种养分的、
嗯、
提供养分的意义、
嗯、
或者是我不敢说指导性的意义，
嗯，
提供某些养分的意义。
嗯，
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场地它还是让你感觉到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就是面子，就是你不会在里面穿帮。
嗯，
你的所有的这个装和不装，附庸风雅或者是真实之道，在里面都是混为一谈的，都不会露怯的。所以我们里面的菜不是说像 Temple 里面那样的 fine dining， 就坐在那你自己点自己的、
哦、菜你也考虑到这一点。
对，因为你一定是共享的，所以你点的时候就不会点错。
哦，
对吗？
哦，
因为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吃西餐的时候你不知道点什么、
哦、
所以不懂西餐的人只会点牛排，但是你说几分熟的时候恰恰你就漏切了，对吧？有没有偶数的熟，只有奇数的熟，但是你经常说
没有偶数的熟，
对吧？
嗯 OK，
所以这种尴尬尽量避免。
嗯，
也就是说反正都是大家一起分着吃的，你点一个我点一个都不会点错的，最后都是，然后呢点再多看账单的时候也不会尴尬，因为不贵啊。
哦，
这种全是建立一种良好的印象的，就潜移默化的印象，就是这个地方一定不会让我尴尬的。我是一个轻奢的人，在那个地方就很适合。
嗯嗯嗯嗯，
对吧？
嗯，
我不是那种
就有没有文化咱们都可以来。
对，就是我这一定让你觉得就是说就反正服务员总是可以给你一种感觉，说我知道您都懂的。
啊，
您都知道的。
哦，
但是特别高级的地方你总有一种感觉，高级餐厅
就是你不懂，
你这不懂吗？
嗯，
对吧？这但是这个也是为了有很多人愿意被这种虐，也觉得这样更高级，对吧？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
哇，原来这个也很需要同理心的，就是这种极其细节的
设计。因为我觉得一个地方的魅力，其实比如说一个餐厅的魅力，它不能只是东西好吃。我觉得它的环境好，现在大家开始注意了，服务好也开始注意了，
嗯，
灯光好，音乐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注意。
哦，
就是你哪怕有一样东西很突出，你都会增加一份好感，然后一份就是这种志同道合的这种感觉。
嗯嗯嗯，
这种很重要。
嗯，
就这种感觉其实是人会把你当做自己的场地的，
嗯，
然后你就会跟别的场地与众不同，区别开来，
嗯。那你说的这个是社交层面，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有的时候，因为电影这个东西还是非常可以让人很 emotional 的，
对，
就有的时候，当有一些极其经典又击中了一些人的，就比如说我就是最喜欢这部电影，或者是击中了某些人的，
嗯，
不管他第一次看还是第 N 次看。
嗯
的内心的时候，它其实也可以是一个生命体验。
嗯，
比如说我去年年底，我当时是去了巴厘岛，我没有办法去，但是我看到三克有一个策划是怎么跨年。
嗯，
然后跨年呢，就是十二点之前看一部电影，十二点之后看一部电影，十二点之前看那边我忘了，十二点之后开始看《2001太空漫游》。
嗯，
然后我觉得哇，我觉得这真的是，因为我也想了很久，
嗯，
我跨年就不管是我在北京还是在外地，我那个晚上怎么过？
对。
我当时看到这个策划，我觉得，哇，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有意义的跨年方式，太酷了，嗯，太酷了，嗯。
是，我们在这方面呢，嗯，确实是花心思的。我们有自己的这个专门的策划的团队去干这个事情。
嗯，
我们总是要提出一些要求，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觉得就不应该只是一个节目公告。
嗯，
它就应该有养分的，
嗯，
对吧？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活动，
嗯，
电影类的活动，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有这个好的主题的。所以，现在还没有做到那么好，但是已经开始变得有模有样了。
嗯，
我觉得这是我乐见其成的这个样子。
嗯嗯，
就这个店其实它不是服务最大群体的，
嗯。
我觉得一开始在商业上面也比较清楚，就是说我服务的那些一群人是很小众的。我就说这个店啊，当然我们这个模式作为生意来讲的话，不是靠这个店的模式的。
嗯，
我认为从商业的角度来讲，我们是把这个店作为一个标杆。
嗯，做品牌。
做品牌。
嗯，
打个比方说，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啊，就是说好像做服装一样的。
嗯，
这是我们的可能高定，不是大家要穿的，对吧？真正我要做的生意是优衣库这样的，是走量的。那么三克的这个体系里面，接下来会做社区这一块的探索，会
社区电影，
对，
嗯，
这个我们可以往下讲的时候我会讲这个，如果你想讲的话，
嗯嗯，
对，
嗯，
所以光是这个店的话，嗯。商业上面其实我们就想以一个叫做头部效应去吸引合作伙伴主动来谈，因为可以说太古是这个中国商业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商业地产，
嗯，
对吧？那像黄埔军校一样，太古里面出来的人好多都去管别的商业体，那么太古也是很多全国很多商业体效仿的对象，所以如果你在太古先开出来的话，这代表某种意义，
嗯，
对吧？而且这种头部效应会很重要，就是说，实际上后来也带来的这种效应，就是各种连锁的这种大的这种商业体就主动过来谈了，因为太古的这种领头效应非常明显。然后呢，因为你放到太古了，所以它就类似于你的品牌旗舰店的样板店一样，它的这种规格就被拉起来了。那么你再往别的地方做的时候，你可以不必有那么高， 你可以降维，大家都能接受。
嗯，
你懂我意思吗？就如果你选一个比如说排名不是那么顶尖的商业的时候，那人就会说他跟我没法比吧，你开我这应该还要比这个更好一点，更高级一点。
嗯， 嗯，
这就很难了，这种里面就很难探索。而且这种业主方你怎么知道他的品味就够判断这个事儿呢？所以这里面其实就会变成一个问题。所以还不如你在一个最顶尖的最好的商业体里面，你把这个东西拉到最极致了，你就告诉他就是这就是我最冒尖的这个东西了，我做的别的地方不可能高过这个，高过这个，那么大家也能接受，就是太古那都这样了，我不可能要求他做到像太古那样了。我指的是这个难度上面不会，就是要不然就是这种探索就无穷无尽了，你就费很大的劲儿去做与众不同的东西，到结果其实是收效是差不多的。
但这一点体现你，就是你这个人特别有意思，是真的是特别均衡的，一半艺术一半商业。就是咱俩聊任何，就之前聊任何东西，你都是基本上一半一半。
对，我朋友有一个朋友给我总结的，说我是比较好玩，就是说我是中西医结合加民间偏方嘛。
嗯，对，
就是土的洋的都会。这跟我原来做制片人出身很有关系的。
哦，
你既能跟导演编剧这个高谈阔论，也能跟这个胡同里的大爷大妈谈谈这个水电煤气费的事。
我们一会儿聊制片人啊，先聊这个你刚才提到多次的 Temple。可能我的听众里面如果不是在北京的话就可能不知道 Temple、但是在北京的话Temple 从时间上要比三科更早。而且因为我来北京那是我回到北京那是2014年年底，然后其实你然后当时我也是刚刚开始就是跟我男朋友约会啊、然后出去 social 啊，其实就探索了北京很多好吃的好玩的社交的酒吧什么各种各样。但是至今在我和我身边的人的很多人的心中， Temple 还是北京应该说是最高端的，这个就是不是说最不是说价钱或者是食物，就是总体体验上来最高端的餐厅。就如果说我今天想过生日、或者是我真的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个东西，我们很多人会第一个想到 Temple、如果有这个经济实力的话、对，然后 Temple 本身呢，在我认识你之前我已经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因为本身是在一个中式的建筑里面去做法餐、
对，
包括服务也是挺极致的这个西餐的服务、而在认识你之后我听你讲了就是你自己怎么把它从一个最开始什么都不是的一个应该是一个旧的厂庙是厂还是庙、就是在这个一会儿你可以讲、在我们这个可能国企改制的这一波之后，然后你把它徒手建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 amazing 的事情。然后我相信我很多身边去过 Temple 喜欢 Temple 的人也并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在一个胡同里面走进去是一个极其美的一个四合院的一个建筑、但它不只是一个四合院，它有点像一个庙宇然后里面有画廊，然后也有一个法餐厅如果你再往后走的话还会有一些其他，现在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品牌和、和这个元素在里面、就很奇特。
对 Temple 这个项目说起来可以说上一天都说不完。但是你觉得从哪个方面聊？
就是最开始就是你怎么从零把这个东西，它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子，你怎么样花了多长时间从零把这个东西做成了现在的样子，然后你是怎么
大概那行我就说说这个缘起。这个缘起其实是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参与一个，对，2006年的时候我们刚刚做完一个，我算是参与联合制片的一个电影，一个重要的艺术电影然后这个艺术电影呢，在中国影史上面还比较重要然后这个片子完了之后呢，其实对我的很多方面都有改变，那我就开始了我的作为制片人的这个生涯了。 同时呢，这个自己的胆子可能又不一样了。然后呢，我那个时候一直特别喜欢，就到现在还是这样，就是对视觉的东西很喜欢，就是说、
嗯、
我特别觉得就是那种西方那种就刚刚就是兴起，或者兴起没有太久的这种精品酒店的这种类型啊，
嗯，
就是我挺喜欢的，
嗯，
我也当时也有幸去了一些地方，
嗯，
住过几个有趣的地方，所以觉得原来酒店还可以这样，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在北京做一个这样酒店。然后那时候在北京最多的其实是四合院，
对、
啊、
对，
然后我就从2006年，其实是2005年2006年都开始在找这个想法，大概就是朦朦胧胧的就已经连续几年了，就是我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想、
啊、
但是
你想找一个四合院，
真正找是、
嗯、
是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机缘巧合，我跟这个比利时的这个温守诺 Ron 这个朋友，我们俩开始一起有这个想法。因为当时我去他家的时候，那时候认识他没多久，去他家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哎，我发现这个人的品味非常好，就是这个好是我觉得是我们有共鸣的、
嗯、
就是说我喜欢的那种视觉的东西几乎都是相似的。
他原来是做啥的？
他是一个 banker。
哦，
他认识我的时候他已经是开始做实业了，他做太阳能生意。但他更早，他一直是在金融行业，他比我年龄大很多嘛，
嗯，
算是我的一个良师益友，算我的一个大哥嘛，就是，一个在中国生活很多年的一个西方人，纯西方人，
嗯，
啊，并且他是一个来自一个，应该说只是一个比较，算贵族的这个家庭，所以他呢。他的生活方式各方面，他给我看到的是我喜欢的那种不装的那种状态，但是反而是让我觉得很舒服、
嗯、
然后去到他家看到的那些视觉的东西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你看不出是具体是归纳到哪个风格啊，就是混搭做得特别好，那这是我喜欢的。就我其实不太喜欢，就是说什么特别古香古色的纯中式的这种东西。
嗯，
我自己本来就比较抗拒，所以那个这种共鸣就很多。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的这种布置能力，就是实际上就是软装能力。
嗯，
这个我比较欣赏。我觉得就是，这个软装的能力其实很重要，是说在一个空间里面你如果具备这种很强的软装的能力，就布置的能力的话，你的空间经常是有活力的，就是你经常会有变动，你明显你能知道它很会搭配，它放的任何一样东西你都知道是有意为之的，它不是设计师给它摆的，能看得出来的。然后呢，我跟他聊，他正好也有这个想法，他觉得，后来他反而给我一个建议，他说你知道吗，在北京四合院太多了，
嗯，
如果我们一旦把这个概念做起来，可能会有很多这个相仿的项目会出来，那么他说这种唯一性，这种 unique 的感觉没有。
嗯，
再一个呢，他们那个时候我跟他聊的时候还有一个有趣的共识，就是说如何建立一个品牌。
嗯，
我们就分析，说西方的这些经典的奢侈品品牌啊，包括酒店的品牌，我突然发现他们都是，我们发现都是有年头的，有故事的
啊。
然后没有年头的，它最起码它成立的时候，它一定是有一个精彩的故事。
故事，嗯嗯嗯。
啊，它不是那种就是随便就是一个牌子，好像牌子不是这样的，是吧？就是你光品质好，那就是比如说你是我说服装领域。你光衣服做得好，做的规模大，那你就是一个加工厂，
你就是一个 OEM 的工厂，你不是品牌。
我上一期播客还有人说 Lululemon 这种品牌就已经很宗教了，他说就是强大到它是有宗教属性在里面。
对，他是做文化的，
对，
他做文化的，
对，
所以
对。
后来他说我们得找规模更大的，然后呢最好是有非常多故事的。那我说名人的故居吗？他说这个也太重了，就名人的名人的故居就是围绕着他这个人了。
对，是的是的
是吧，
是的。
那就是说相对应该要找一个就是公共场所一点的地方，
嗯，
就过去的历史上，那这样他就有各种各样的故事会混杂在一块嘛。后来我们在想的就是说一个机缘巧合就找到了现在的这个寺庙。
嗯，
这个寺庙呢后来
它原来是个庙，
它是个庙叫智珠寺、哦、它是一个藏传佛教寺庙。
哦，
然后我们研究了一下历史呢，它的历史是很有趣的。它这个地方呢是过去的这个张家活佛在北京的驻地。张家活佛你知道是这个元朝蒙古人的这个国师嘛。
哦，
所以清入关以后呢，其实清怎么入关呢，他要先统一整个北方草原，
嗯，
先把战斗民族得先征服嘛，光靠打是不行的。冷兵器时代那北方的蒙古人那就是战斗力最强的，
嗯，
所以他们作为这种也算是北方的这个战斗民族，但是他属于女真人的后代哈，
嗯，
他们这个缘起的时候其实是蒙古人整个的这个体系比较没落的时候，但是并不表示战斗力不行，
嗯，
是吧？所以他们采取的方式是不是用这种吞并直接去征服的方式，他是用另外一个方式，这也是清为什么最终是能胜出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用宗教的方式。
哦，
所以他跟张家活佛变成了这个关系
结盟、嗯、
另外呢他又变成了张家活佛的这个，张家活佛又帮助他，甚至就是因为清入关之前他要搞定蒙和藏他才能入主中原，要不然他的入主中原没有意义，就是他很容易会分崩离析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讲远了啊，就回过头来就对这个回头我可以介绍一些书给你看，就是挺好玩的、哦、其实我现在在做的一些影视类的东西
跟，但这个庙
跟一些体系有关系、嗯、
就是它从整个就是新中国之后包括文化大革命什么都存活下来了吗？这个庙，
对，这个历史挺有意思的、嗯、就是我现在突然想了，就是我做的事情其实到最后都能串起来，很好玩那我跟你讲他是后来呢就是清入关之后就把张家活佛自然也带进来了，
嗯，
那么就让他住在这个地方，那么他住在这北方就会比较稳嘛，
嗯，
这其实一个这样的一个意义，
嗯，
那在雍正的那个年代啊，就是雍正皇帝跟他那一世的张家活佛是非常近的关系，因为雍正皇帝修佛，
嗯，
然后这个使得这个藏传佛教也好，张家活佛也好，就在这个清朝是非常举足轻重的这么一个势力。我们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这个在乾隆皇帝上位之后这个地方又被重建了，
嗯，
更早以前也是寺庙、嗯、但这个地方是辉煌期是乾隆皇帝上来之后，
嗯
啊，然后呢讲到后面是这样，就是说解放以后吧，因为那个地方以前是三座寺庙，就是智珠寺、松柱寺和法源寺。
哦，
法源寺后来就被拆掉了，就是现在的进出口银行这个位置。
哦，
然后松柱寺呢还有一部分还在，然后智珠寺相对比较完整一点啊。然后呢这个智珠寺留下来之后呢，因为这个建国以后咱们要搞生产，
嗯，
国家就把这个场地呢，因为北京地面上寺庙很多嘛，
嗯，
所以有一些就把它利用起来了，就是说这个场地也作为国有去使用，就是把它一分为二，北边呢是这个分给了一个事业单位，南边呢是分给企业单位，就是国企。然后这个地方呢曾经是北京的一个自行车厂，后来又变成电视机厂。
哦，
电视机呢生产的这个电视机呢曾经有一个跟牡丹齐名的叫昆仑牌电视机，就在这个地方生产的。
哦，
啊，所以 到后面呢，就是昆仑这个品牌属于叫东风电机厂，东风电机厂又被牡丹集团，因为他们都是国企嘛，就吸收合并啊重组啊，变成牡丹集团了。
哦，
那么我们呢就接手这个场地的时候，当时其实就是牡丹集团属下的一个三产公司。
OK
啊，业主单位呢，这个产权所属单位呢属于这个佛教协会。
哦，
所以我们有两个房东。啊，很复杂。就我们接触这种项目的时候，其实我现在在想，其实真的不是一个搞艺术的人能搞这个项目的，因为它很复杂，你知道。
嗯，
复杂到就是你要了解这种所有制企业和它复杂的一个所属关系。然后我们在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也参与了他们内部的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还要帮助他们安置一些下岗工人。
我天哪，
这复杂，很复杂，你知道。就是说为什么我的朋友说我是中西医结合加民间偏方，就是艺术的事我也可以跟你聊两句，那个地面的事我也会，我撸起袖子我也能干这些事儿。所以这个项目其实是一个挺特别的项目。就是
那当时在建筑风格上，它就是已经变成厂之后，你接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
其实是
就还有保留原来的。
当时我们接手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是上了两次的这个文物报上的黑名单了，它因为保护不力吧。
啊，
然后呢我们去看的时候，它现场其实已经是一个废品收购站啊，然后在西边呢，西北角呢，它其实是转租给了一个海鲜的一个卖海鲜的公司，然后它是有大型的冰库，实际上这些古建都被那些湿气给浸透了。
啊，
都泡透了，
就很破坏了，
就很就是比较严重。所以嗯，我们就介入这个事儿。然后介入的时候其实是一开始其实并没有那么清晰的改造计划，也不敢，就是不敢造次，就不敢乱来。所以我们还比较尊重这种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就花了一年时间去做研究论证，因为来不及嘛。就是然后在谈的过程中谈的也很复杂，就是谈了一年，谈判谈了一年才签的。所以进场之后是2008年1月1号，所以进场的时候其实已经马上要奥运会了，所以就我们整个项目几乎就是这些年所有热闹事都碰上了。所以跟一些专家去讨教论证之后呢，多方的意见总结之后呢，各种说法都有。那么最终后来我跟合伙人的想法就是说，最起码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最后这个东西交还给政府的时候，这个东西不能被人骂。
嗯，
所以说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就不能做那种非常夸张的事。
嗯，
我们的宗旨是增加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不做增量。
嗯，
我做减法。然后呢还有一个原则呢，就是跟做电影的这个观念很像，就是关于时间，也要尊重时间。这样呢，就是这些原则定下来之后呢，其实后面的所做的所有的事儿，就是说主线上面是没有偏离的，还是比较正确的。以至后来就是我们稀里糊涂的也得到了专业界的这个很高的评价。其实说什么是不是遵照一些古建的修缮方法，这些特别专业的术语啊，这些东西其实即便我们能说出来大家也不会特别信。但是我说我当时跟专家们，很多专家非常顶级的国内的专家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如实说的，我们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们只尊重这个时间嘛。这句话说起来很空洞啊。
尊重时间是什么意思？就是有耐心。
其实是什么，就是我们很谨慎，就是说我们不要自己判断哪个是历史，哪个就应该保留，而是能保留的都保留。
哦，
也就是说你能看得见的，那很简单，就是说历史上这些著名的时间段和事件在我这有东西能体现的，你就把它保留了就行了。你明白我这意思吧？就是说只有这么做呢，你这个场地你尽可能的，就是说它是一个相对能照顾到整个历史脉络的，历史的严格被保留了。
我觉得就是啊，特别感人。我觉得就是你救了一个庙啊，这 这件事情。
这个事儿其实是后面可以这么去煽情的讲，前面其实是战战兢兢的如履薄冰的去做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这个责任会很大，对吧？
但是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包括你又要加上自己的设计，很多美学的考量，
嗯，
已经不太像一个商业项目，一个生意，
对，
对吗？
这个事儿其实你说的特别对，就是一开始是没有那么明显的商业企图心的。
哦，
一开始你说的不好听一点，一开始这更像是一个个人的那种比较装逼的一件事儿，就是。
那也挺牛逼的。
年轻气盛的时候就想干点这种，就是让人觉得了不起的事儿，自以为哈。
嗯。
那其实，我觉得男人的世界里面了不起的东西都是可，就是有形可见的，干建筑呀，造车呀，就是搞那些最大的那些东西，那就是
留下点什么。
对对对，就是这种东西是比较有形的，就是你。我觉得必须承认是有这种一开始有这种企图心的
啊，
但只不过就这个事儿呢，自己的好面子，就是你你还得好好做下去，所以说就是死扛死扛就扛出个样子来了，对吧？然后这个你说这个视觉上面呢，因为本身我跟像我们两个人，包括后面的这个周立贤，这个我们三个这个创始人呢，我们对这个影像视觉都有非常敏感的这种感知吧，所以我们大家在这方面共识特别强，所以在这方面其实我们自己花很多心思，我们做很多事情为什么就是没有那么明显的就是好像设计师参与过的这种痕迹，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做，所以出来的东西呢，就是它的这个舒适度更不像就不太像行活出来的，就他的感觉是这样的，然后呢，也是因为不是专业设计师出手的呢，所以条条框框会少一点，就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的有道理的事儿，还是以一个我们相对比较尊重的方式去做的，所以就做的比较，轻一点，然后呢，这个东西就能出来，就我们上来没有那种大刀阔斧的要把这东西变得怎么样。反而这么做就好了。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好在就这个场地呢，宗教的东西少了很多了，就是它没有那些佛龛啊、佛像啊，或者是壁画，就是说，它宗教的东西被抽掉了很多，所以使得这个场地不是那么重了。这就你就稍微就好做一点了。再一个呢，它原来历史上有做过经营，所以不是我们去。某种层面来讲的话，就是在精神上我们没有冒犯，
明白明白明白，
对吧？
就
我是沿袭了一种东西，然后再一个就是说这个场地其实它的胜在什么，胜在规划，就是说我说的规划就是说功能上的规划，我们基本上有一条主旨，就是说中轴线啊，就条中间那条线，这个是不做日常经营的。
OK，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过去是寺庙
啊，
中轴线它都是礼佛的地方，就是供佛的地方，这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啊。
这个部分交给艺术，交给内容。
我记得你们中轴线是有空地，有植物，有一个小亭子，是吧？那个算中轴线吗？
不是小亭子，它是这样，它是山门、天王殿、大殿，然后会有个后殿，后殿就属于隔壁那一家的。
okay。
不，历史上被分开了嘛，所以。我们把两边的这个五房，你就是民间也有叫厢房，但应该叫五房。五房呢，其实就是以前过去寺庙里面的生活起居的一个功能的。那这些地方是可以做日常经营的，所以你可以做餐厅啊，可以做茶室啊，做什么都可以。中间那个位置，你看我们大殿，其实我们是不做日常经营，只是做音乐演出啊，做演讲啊，做各种各样的。这是精神层面的事，所以这种区分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这场地其实大家觉得哎餐不错什么的，其实我们不强调餐，有餐其实是为了就是说更好的呈现内容，因为我们这个场地就是经常你要去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其实你是会考虑到去那边是不是很麻烦， 如果很麻烦的话，你就会考虑到要不要吃饭。
嗯，
如果这些事情都考虑的话，你很有可能会取消这个行程的。
OK，
对吧？所以我们倒回来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些事儿？是因为我当时我们觉得我们修那个地方修的挺好的，理念也挺好的，最终还被专家认可了。然后我们想呈现的东西内容呢，我们需要观众。那吸引人来，人家能下决心来的，其实你得有解决一顿饭的，有饭人家才会觉得来，要不然就又安排到猴年马月去了。所以说做餐厅是要的，所以我们才想到就是做这个法餐，对吧？那做为什么做法餐？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气味。
气味，
对，
嗯嗯嗯，
就是你进场地不能被气味影响，你做别的餐都有可能，尤其中餐。所以很多人一开始不理解，说你这个不是一个中国的寺庙，为什么做法餐？你太装逼了。我说是装逼，但是我说主要还是有一个这个气味的考虑。
嗯，
所以现在的想法考虑下来也是对。还有一个就是法餐在，它有仪式感。
对，
它过去这个地方是举办宗教仪式的场地，所以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尊重。
所以法餐只是你选择了一个合作伙伴来满足这个需求。
合作伙伴来做，因为我们自己并不擅长做餐饮，
嗯，
然后这个合作伙伴在餐饮行做行业里面是一等一的好手
啊，
然后正好我们也说服了他出来创业。
哎，最近那个米其林有你们吗？
没有，这个事情很好，
是因为你们做的是西餐？
不是不是不是，那不是米其林。其实嗨，米其林我们不是特别重视，或者说不是那么的看重。
嗯，
因为米其林历史比较长了，它现在的也有一些不太酷的地方。嗯，
我的意思就是由于你们是法餐，所以其实在中国上米其林更
难。那不是，那不是，哦，那不是。这里面其实我不想说这些东西，因为你这个东西是要播出的。
没事。
对对对，因为
我是独立媒体。嗯，
对，我们觉得 TripAdvisor 比米其林更重要。
哦，
因为是消费者自己投票投的。
OK，
对吧？米其林那几个人他怎么能判断呢？
少数的专家，
对吧？
嗯，
而且他们都是带有这种自己的强烈的这种个人的观点的，而且他们比较强势嘛，不听话就怎么怎么地，所以这些不重要，其实不重要。嗯，他对于我们的影响也不大。
嗯，当然就是其实在有 Yelp 有大众点评有 TripAdvisor 的时代，米其林本来就不重要了。
对，就是这个时代已经很多东西都会被取代和颠覆，这个由不得你愿不愿意的。就是你还固步自封的时候，
嗯，
人家已经领先你100个身位了，
嗯嗯，
对吧？所以这个不重要。我们说这个餐厅呢，其实对于这个场地其实是非常加分的，也是让很多人认识这个场地的一个开始。但是这个场地后来我们自己有一些数据啊，就是说现在每年来 Temple 的人数还挺多的，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每年来也有十几万人啊，十几万人的这个人数里面70%的人我们观察，我有监视器嘛，都是来看内容的。
哦，
30%人是来吃饭的，然后他们相互之间是都是有。
我靠，我现在感觉我好低俗啊！我每次都是去吃饭的。
啊，对，你慢慢来吧。就是说，你可能还不了解，因为我们的场地这么讲吧，就是说，我还是那句话，就像我刚刚说三课一样，就是光有餐，这不是你最大的能力，你得有环境，有内容，你有方方面面，你的这个
平均水平。前几阵是不是那个 Anish Kapoor 去你们那儿展了？
他不是展，他是有一个招待会。
哦，
对，这些其实对当代艺术来讲，我们的场地是一个很重要的场地。
嗯，所以当代艺术你也懂一点？
不懂，不算懂不懂，叫附庸风雅吧。
嗯，OK。
对，就是我们属于我那个合作伙伴，他比较懂。
嗯，
我呢是一知半解。
嗯嗯嗯。
嗯，但是这东西都通的嘛。
嗯，当然，
对吧？就是我做电影的，那你电影更杂，
嗯，
它包容性更强，
嗯，
我们场地其实因为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当代艺术家的合作呢，所以在当代艺术界，它的我认为我们的这个位置是比较重要的，还是比较明显的重要。我认为甚至在我心目中，甚至是超越在餐厅 这个级别上的。
嗯，听得出来。
我更
你更重视这。
对对，因为我觉得一个场地的生命力，其实，老的传统里面可能就是说，这个菜不错，服务不错，但是我觉得新的场地啊，就现在说的所说的这种场地，其实是这个场地有没有生命力，其实看内容。当然也包内容，其实就包含餐，包含所有东西了。但是我说的大内容是更多的是，你有没有与众不同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能不能自产内容？
嗯，那你就是你在聊三课的时候和聊 Temple 时候都说你是做电影的，所以其实这些线下的生意都你觉得是你的副业吗？就是你觉得你的身份是电影人吗？
其实是。都是主业，互为主业，互为副业，就是我自己很难分清楚。
那你说你是做电影，是因为你最爱电影，还是因为你的出身是？
我出身就是做
电
影，对对对，做电影、
okay.
就是我一直在电影这个圈子里。你们不了解我，我算是电影行业里面的老兵了。啊，也可以说
太谦虚了，
对对对，
鼻祖，元老元老，
就是鼻祖。就你知道，玩那个。数码摄影里面有一种叫法，土土的叫法叫老法师嘛，听说过吗？
哦，
就山里屯那种穿着摄影衣服，然后那个拿着长枪大炮的。我可能是电影界的老法师。
太谦虚了。但是呢，我们聊到电影，就是说你是电影学院，的学，就是你大学是电影学院上的，
对
吗？
对。
你在电影学院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你当时就做了一件。就是你当时参与了一个电影，应该是载入中国电影史册上面的一部很特殊的作品，对吗？
是，但是是大学应该是毕业后。
毕业以后、
嗯、
OK。
对，然后大学期间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平庸的学生、只是一个比较爱做点买卖的学生。
啊。
就是我是一个比较，
你觉得这部电影对你来说重要吗？
很重要，它是一个对我来讲是，
就我们可以说名字吗？是不是已经是禁片儿？但是在那个 YouTube 上什么的还是可以看。
对对，它是娄烨导演的一部重要的里程碑的电影，叫《颐和园》嘛。当年其实这部电影，
然后你
的
角色是，
我一开始是剧照，后来变成制片人。
制片人，
对。就一开始是以剧照的身份混进去的，因为我
后来成了金主，这是什么？投资人。
这个当时也是因为机缘巧合嘛，投缘。那我觉得这个颐和园其实这些我觉得不重要，颐和园最重要的是它的历时时间比较长，整个过程大概四五年时间，它断断续续嘛。然后。这里面也有他本身的这些，他需要的这种时间跨度，然后季节的分明。另外一个也是本身这个项目也是命运多舛，就是反正也诞生过程就像一些别的伟大的片子一样，都是有很多故事的。我是有幸成为这里面的一员。我不觉得这事儿是我主导的，我觉得是我被带上了。被带上道了。而且我觉得是一个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三生有幸的一个事儿，而且我觉得是一个像你上了一个学一样，上了一个研究生，啊，很丰富，然后一下子视野就开阔了，然后也一下子触发了我去自己去。做这个影视公司的这种创业的这种路径，到现在还乐此不疲。然后也很高兴，就是因为这个事儿给我了走江湖一个很好的身份，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事儿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能提的，我只是说这个事儿过去太久了，再炒这个冷饭有点没劲，就是说不讲。我后面还有很多片子呢。
对，所以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你后面的。参与的你觉得值得讲的电影
那太多了，那值得讲的，哎，其实我觉得反而这种东西是不值得讲的，你懂我意思吗？
不懂。
哎呀，怎么说呢，其实是 你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明白，我这个明白，嗯，
对吧？然后我老觉得还有更有意思的事，这些都不是那些最精彩的，有可能再过两年有更有意思的。
那我们就跳出来，从一个，
因为我是这么想，就我这个特别不好意思讲这个领域，
明白？我
就是这个领域不是怕，
嗯，
就是说好像要在显摆什么，或者是要干嘛？我觉得是你从事的一份职业一样的，就是说特别自然的一件事儿。然后，也许你外面的人看我们这个行业，就像我这个行业的人看你们金融界的那些人一样的。就像当时我说你们两口子哇，高盛出来的，好牛逼啊！那我就想听听你们说这是什么好说的呀，对吧？就这个这样的一种东西，就是说。我不是厌烦我的这个行业，我只是觉得这是我的，就像我的这种空气和水一样的，
嗯，
不值得说，但是很重要。
嗯，那我们就跳出来啊，就是从一个还是个电影爱好者的角度，哪一部是你自己最喜欢的？只是说我们把这个范围缩小到，
影史还是我做的片子？
对，我们把它缩小到你自己参与过的、制作过的片子，对，
嗯。我怎么觉得我参与的都是很喜欢的，
对吧？
嗯，
此刻
最喜欢，
此刻林凡的脸上露出了极其幸福的笑容，在阳光下。
没有了，就是说每一段，因为它都是线性的。
嗯
嗯，现在我同步会做很多事儿，那个时候只是一步一步做，所以每一个时间段选择的那个都是唯一的最好的，就是那个时候。你比如举个例子，就那个时候，2004年到2006年，接2003年开始筹备的嘛，颐和园对吧？后来的这个王兵的纪录片《何凤鸣》，然后这个有一些年轻导演的项目，像这个像有温守明的那个作品叫《金碧辉煌》，讲偷渡的。就我做了好多这样的，就是非主流的片子，
嗯，
对，包括后来的这个。
所以你其实一开始是从艺术电影慢慢到商业电影的，从小
我其实我内心没有那么分，其实我是一个比较笨的人，所以我没有一开始那么明确的，就像你们不太一样，就你们可能会研究想得很清楚，我跟你的方法不一样。我的研究是试错，你懂吗？
嗯，
我的研究是直接只给稀里哗啦的头破血流的，然后哎找到一个方法，
嗯，能干就干，
能安身立命的，能可以往下走的。
嗯，
你们是比较高级的那种，就是研究了哎，
没有、
这个、
没有，我以前是那样，现在后来我发现也是没有什么用。
对，对，包括后来的无人区，
啊、
哦，然后包括乌尔善的那个处女座《刀剑笑》，就我觉得这每一个时期都很有意思，就这些人很精彩，你知道吗？其实因为这些项目我们作为制片人，他是一种相对辅助型的人，制片人有点像粉丝一样追着这种创作者，到现在也是这样，就是说你即便把收获天好像制片人很怎么怎么地的，在中国不是这样的，还是导演为主的。然后我是觉得就是跟每一个有才华的导演合作的时候，你就感觉是一段有趣的经历和学习，然后你回过头来去想这些事儿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哎，我眼光还是不错的，你看能跟一个这么有才华的人合作，我们的开心，就我的开心不是说我很厉害，我能帮助他做了这个片子，他因为我做成这个片子，我不是这么想，我是说我靠，你看我的眼光，他那个时候我就一眼看中他有才华，我就跟着他就是对的，你看我老觉得是这样是对的，对，我没觉得是这事是因为我成了，是因为我特别开心的是我觉得我有这个眼光选了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又特别有才华，把我就跟这个影片发生关系了，我觉得如实的说应该是这样，就不能说把这个功劳归到自己身上，其实是我觉得有那么一点才呢，可能就是对人的一种直觉感觉
判断，但是其实从时间线上来说你是就是不能说跟随，就一起，就是中国的新一代的导演的成长， 很多年轻导演到现在是、
说的有点大了，但我就是说也算某种的见证吧，
见证，
对对对对对，就是无独有偶吧，反正我觉得就是特别巧的，就是就都好像貌似有那么一些联系。嗯，
但是你觉得这个我不太懂啊，就是你觉得中国电影在发展吗？就在你
在
嗯，
在他其实怎么讲，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去抱怨什么环境和体制，
嗯嗯嗯，
那你比起来伊朗那是不是更残酷？那不是一样出爵士的作品吗？对吗？其实有的时候你反过来想，那西方那些大师你把他放到中国来，他武功还在吗？
嗯，
对吧？所以我后来前几年我还试过这样一个事，就是曾经也在一个大的电影公司，我当这个 CEO 的时候，那时候中国这个国内就是又是一波新的做新导演的一波浪潮的时候，我就想，就是说有没有一个机会请西方的这些电影大师来中国拍一个片子呢？
嗯，
因为据我所知啊，因为我认识这些大师这些年也认识的也不少，都有一个就是中国是一个在各个领域你避不开的一个主题，尤其在文化和经济方面，
嗯，
甚至政治方面上，就中国这种国家就属于就能量太大了，
嗯嗯，
所以我就说每一个电影人都有一个心目中的中国，
嗯，
那是不是可以请他们来拍一个中国，就按中国规矩来拍，过中国的审查？
太残酷了。
不残酷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多、很多大师，我们问了，他们很
感兴趣。
你让他们一辈子这么干，然后他们又开始啊各种的什么。但是你让他们来一个这个片子，他们会觉得很有趣。
啊。
所以当时我试过尝试这个计划，后来也是一些别的原因，这个计划就搁浅了。
嗯。
嗯。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呢，就是电影其实它在自己的这个生态里面在更新迭代，这种更新迭代从观念，从它的对环境的适应都有啊。
嗯，
我目前在合作的也有一些特别有才华的导演，特别有趣。 我们，
那我对你个人好奇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尤其是你在做 Temple 的时候，就听起来当然是一个很创新很牛逼的一个事儿，但是你能在那个原点做那个事儿，包括你能在就是原点去做颐和园的制片的这些事儿，就你当时是不是一个觉得自己挺无所不能的一个年轻人的那么一个状态？
有这种狂的劲儿，但是现在看来不是那么聪明的那种人，是真是这样。就是说我只不过是事后诸葛亮，很会描述之前的事儿，但之前当时做的时候其实应该是一个比较鲁莽的状态。
鲁莽？
比较冲动的状态。
嗯，
颐和园这个事儿其实不能算我主导，我还是强调这事儿，我是被就是很有幸的跟上的。我觉得这种事儿不能揽到自己身上的，这个事儿功劳应该都是在导演身上。就是娄烨是一个很好的师傅，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导演，就是这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是国内我心目中最好的。
也有一个原因，就比如说你2006年去做 Temple 的时候，你是不是完全没有经历过什么失败在你的人生中？
对，应该这么说。然后后来就特别奇怪，就是一大堆的就是这种事儿就扑面而来，让我就是不知所措的，包括这种个人的命运、家庭的命运都有，所以，我是属于这个，
就是最近这十年，
对，
变
化特别大，特别的戏剧性，跌宕起伏，啊，这种跌宕起伏是很精彩的，但是我不觉得大家愿意承受的那种，挺有意思的。
就不是你自己选择的？
不是我自己选择的，
所以可以说原来
其实我觉得我的状态更像是一个努力挤进艺术圈的生意人，或者是努力挤进生意圈的艺术人。对，两头有点不沾。身份的这种认同感一直很缺失在
我能问一下你当时在 Temple 这个项目上投了多少钱吗？
累计不少了，我
就是千万级别肯定是。
那肯定的。那个远不止这个。
所以你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标准的富二代？
不标准。
不标准。
对，因为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对，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享受过富二代的生活。其实
没有好好享受。
对，你说那富二代是什么？其实是所谓的就是多金，生活比较优越，然后衣食无忧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当时我的家庭确实是不错的这个经济的状态，但是我没有那样的状态。我是
就你没有好好花钱呗。
花在享乐上面没有。我是反而是做很多事儿就是花了很多钱，然后也做了很多买卖，所以这个经历挺有意思的。就整个过程就像一个上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商学院。里面充满了各种失败。所以其实就是各种试错，反而现在变成试错是我的一种
常态。
这就变成我一种感觉，就是比较愣的一种创业。
但我能不能说最近十年你从一个也在不停折腾的一个富二代变成了一个历历前行的创业者？你现在我觉得是蛮标准的一个创业者的状态。
说的重了。我觉得是一个随波逐流的生意人，混艺术圈的生意人，或者是混生意圈的艺术人，还是这样。
这个
其实我特别的怎么说，就是特别觉得我不是那么重的这么一个就是悲壮的这种人。尽管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是很严重的事儿，但我不
就是家庭变故，赔钱
很多，非常多的事儿，就是但是我特别讨厌这种悲壮的事儿。就是我不想说起来就是那种撒狗血的状态，我不喜欢。
你也没想要成为一个英雄？
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事它都是就这么来了，我只不过就是比较能扛，就面对了，然后也没有想那么多，好像说我得是一个什么什么如何如何的一个人，我得怎么牛逼了？没有，全部都是咬着牙扛下来的一些事儿，但是也没有那么需要人同情，我觉得大家都有这种经历吧。
都有吗？没有那么
你可能没有，你可能没有，因为我觉得你跟我的领域不太一样，你是一直属于一个比较理智的聪明人的那个圈子。
我也有很多狗血的经历。对，但是我觉得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不管从你的角度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是不想提还是不想被同情还是不想怎么样，就是它肯定是一个好故事。
是。
就是如果你是一部电影的话，
对对对，很有戏剧性，但是这种戏剧性甚至我自己都会觉得出来这个效果会很假。怎么会这么多事都对在你身上呢？
你自己都觉得不真实。
对，所以说着说着自己就觉得不想说了，就为什么，就是说夸张了，然后呢说着说着自己就会警惕是不是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悲壮的什么什么了，
就是相信了一个自己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
对，就或者说是强化了这种 这种自我的什么的那种超越别人的这种能力，我觉得这个都特讨厌。
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是，刚才我形容你，我说你是商业和艺术的一个平衡，但平衡这个词的反面其实就是它也是一种矛盾。
对。
然后我昨天在看，晚上在看一本书嘛，这个书也挺有名的，哎呀，我忘了作者那个叫什么，叫故事，就是好莱坞的一个专门做导演和作家的这么一个写作培训的一个大师，他教的人里面有60个人拿了奥斯卡的奖，就导演比较多，然后艾美奖很多，然后他在里面就是讲就是拍电影这件事情怎么去讲故事，然后怎么样去刻画人物嘛，这些他可能把它抽象成一个理论，然后还蛮有意思的。然后他讲人物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其实电影里面的人物啊，你要刻画一个主角只有一条，就是他在有压力的时候是如何选择的。他说你如果一个人他在不需要说谎的时候说真话，这个没什么，所以在一个好的电影中，如果你要刻画一个人物，你就要给他制造很多个一层一层的
复杂性
有压力的让他选择的这么一个瞬间，是在这些瞬间的时候他的本性的这个东西才会显露出来。而这个人他所有的包括这本书里面他在描绘人物的这些什么价值观品质些什么，这个作者也很有意思，这个所有的形容词都是成对出现的，就是比如说痛苦快乐成功失败全部是成对出现的，就是在他的哲学体系里面并没有一个单一单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形容词。那么也就意味着在你去描述一个人物的时候其实就是矛盾，就是一对儿一对儿的矛盾最后呈现出了这个人，可能主角身上的矛盾多一些，有一些主要一些次要，配角身上的矛盾少一些，去刻画他。所以我刚刚在听你的经历的时候，其实如果说我们说商业和艺术如果是一对矛盾的话，不确切，如果说是一对矛盾的话，我感觉你在你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时刻其实你没有选择商业，你是一个有商业 sense 的很好的商人，但我感觉你骨子里面总有一种，就虽然你觉得你自己不悲壮，但是我总觉得有一种感情是偏向于感性艺术和人类感情的这么一种东西，然后我觉得你在最危机的时候选择的是它。
有的。是的，是这样。我有一种，我可能我还有一些状态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太多，我的一种状态就是我觉得会失实，就我刚刚那种不自信可能就会表露出来，就是说我可能我说的所有的事儿都是真实的事儿，但是我堆多了反而会创造就产生出一种不真实的状态，就我难以去这种自洽，你知道吗，就是说它很难，我现在还可能不没有到人生的那种可以总结的那种状态，所以我还
就是
搞不太清楚，
很坦然的
就还搞不太清楚，但是在搞不太清楚的情况下面，我选择比较谨慎的那种保守的这种对外的这种表达，我更愿意去描述一些事儿，或者说我感兴趣的事儿，是这样，说不清楚，我可能说到最后，你可能听完整个录音，可能是一个比较乱的一种表达方式。
但这个东西跟看电影一样嘛，就是说，确实像你说的，我觉得首先也没有人，就是我昨天看这本书也很有意思，他也在讲，就是说为什么大部分的能够走进观众心里的电影，就是他所谓的大情节，就是我们说的可能一些小情节，比如一些开放式结局，还有一些反结构，比如说时间是错乱的，然后比如说这种逻辑是错乱的，这些比如黑色幽默这些片子，是另外的一种的话，他说其实不是因为这些小众的文艺的电影它就是就是他就说不是说没有商业去捧你们，而是说从观众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讲， 人就是喜欢和相信那些大情节的好莱坞式的架构、
嗯嗯、
为什么呢？他就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坚定地相信自己的人生就是一个封闭式结局、
嗯、
自己的人生就是因果关系的有逻辑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自己的人生就是一个外部冲突为主的、
嗯、
内部冲突为辅的这么一个，就是他的价值观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去回忆自己人生和展望自己未来的一种方式。
嗯，
所以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就最能看进去这样的一种讲故事的结构。
嗯
嗯，就是这个人他跌宕起伏，但是他的有一个根源的原因是这样的，然后他最后的结局是经过了一个环，他最后是这样的，没有什么悬念，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到现在来讲，虽然就是说还没有活到那么老啊，就是说我就说我的现有的认知里面，我觉得我一直是在应付各种局面。
嗯
嗯，我没有想象的那种影视作品或书里的那种聪明人的那种所有东西一切正在掌握的那种状态，或者所有的事都是自己一步一步的很明智的安排下面进行中的。我这个人呢，内心深处呢，其实这个好奇心很重，特别愿意去探索一些事儿。
嗯，
但是经常是对自己捅开的这个马蜂窝有点
大，
对对，有点大，然后一直在解决问题。但是也长期的因为这样的问题呢，就是训练了我一些就是应变的方法。也就是说，我倒不是特别怕有事儿，而且我总是乐此不疲的去解决各种事儿。
那你这个人生的动力是什么呢？你也失败过很多次，你看我
动力啊，就是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没就很熟悉。
但好好活着不一定要这么累啊，就不一定要去做这么多的事儿，不一定要解决这么多问题，不一定要总有新的项目，新的追求。
好好活着对我来讲，就是把我内心的那些冲动都要做一下，这是我好好活的方法。
嗯、
你懂我意思吗？比如说我内心有很多冲动，我憋着，那就不是好好活着了。嗯。
那赚钱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还是你内心的冲动呢？
嗯，内心的冲动。
哦。
嗯，因为现实告诉我必须得有这种支配能力，你才能做很多夸张的想法的事儿。我在我脑子里有更多很奇怪的事儿，可能我有朝一日想做的。
嗯
啊，是这样。所以其实内心的这两个力量一直在较劲，你知道吗？这两个力量在较劲呢，不知道谁是主次。
嗯
啊，就是这样。所以我的这种好奇心吧，不是那种偏科的。我艺术领域很好奇，我商业领域也非常好奇，就是那样。所以就导致了现在就很多情况，就是看出来一个东西就是感觉很混搭，对吧？就是我做的空间都是复合型的。我最近今年还会做一种复合型的社区的空间，对。
就是电影吗？电影院吗？
这些都会揉进去的。
哦，哦，对，我之前听你说过，也想有什么深夜大排档，什么这样的东西。
那不是不是，又升级了好多了，嗯，会有这个。
所以你就是一个体验型玩家嘛，对吧？
说好了是玩家，是吧？都是这样，觉得我特别警惕这种，就是自买自夸的这种状态。
你为什么这么警惕啊？
不知道，我觉得吧，就是认识的人越多，或者你见到的事越多，你越觉得自己啥也不是那种状态，就是说特别怕夸夸其谈的那种状态。
okay.
就是
这状态挺好的，
就是特别怕露怯，其实就是好面子，不就是这样的。就当你这个以为自以为是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比你牛逼多的人在那看，冷冷的看着你，我你多尴尬呀，对吧？但我有一个商人的那种投机心态，就是这种事儿，既然我有机会做，赶紧做，哪怕失败也是有一次机会的。
哦，
这个我觉得 你说我傻也好，或者说鸡贼也好，这可能是我身上的某一种特质。这个有点商业的特质，就是说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事儿我可能比较会，就是我想做的事儿，我会愿意冒险的。然后我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把握到底是几成的把握，这是我的问题啊。很多人很聪明，就在于他能判断，我判断不了。我会现在回过来想，很多这个试错的东西都是在我刚有20%的想法的时候已经动了。
OK。
嗯，但这个
可能想太多就动不了了呀。
对，就是这样。就我自己给自己的安慰，经常讲，你看那些人都不都在想吗？啥也没干。嗯。
那你如果说一件事情能赚钱，但是别人已经做过了，你愿意做吗？
我愿意做。
嗯，
我可能会有那种自信，我就是如果是跟内容有关系的话，我觉得我有可能会比他做得更好一
点。OK，
这个是我这些年的自信。就比如说做电影院，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我愿意做三克这样的，我觉得是升级版的电影院。
嗯，但还是在创新嘛，其实不是
在创新，因为我看到电影院的它的弊端，就是说它的命门在于这样的商业模式在当下的这种商业环境里面，它会遇到瓶颈的，早晚的。
嗯，
就是说，大型电影院在核心商业区占那么大的空间，它不可能承担得了这个长期能承担得了自己的这个成本的。而电影票被各种各样的方法在降价，那这个东西是没有前景的。所以，如果你在这个上面不增加功能的话，这个商业模式怎么能走得通呢？是吧？所以我觉得比如说用你们互联网的那个思路去想的话，应该是引流，再把流量转换，
嗯，
这个商业价值才有意义。
嗯，
所以我在想就是如何用电影院去引流，就像商场去拿电影院引流一样，但他能忍受就是跟你签了这5年时间，过了这5年时间，你看现在的周期都是这样的，过了这5年时间房租就涨了，因为我引流已经完成了，对吧？或者说你的瓶颈，我就是你的天花板已经到那儿了，
嗯，
我也不想再忍受你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方式里面呢，我解决了一个，我觉得我们这商业逻辑里面我们解决了一些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这些商场它 shopping mall 也好，它想要的是功能齐全，但它不愿意你占那么大的面积，它只是想要电影院这个功能。最好你面积小一点，
嗯，
这是如果你换位思考的话，你作为业主你肯定是这么想的，因为你开的再大我都知道你上座率没有那么高，对吧？再黄金时间它也不会那么高，平均摊下来按一整年来算的话可能20%都不到，那这种上座率来讲的话对于空间是极大的浪费，我还得相当于以极低的房租承受的你这么浪费的在空间上，那这是很不舒服的，这长期一定是个问题。那如果把那个空间面积缩小到他觉得已经可以忽略不计的，但同时又有这个功能的话，这个事儿是说得过去的。
嗯，
所以我们把小型电影院的空间定位出来，嗯，这个时候就特别合适，很多商场他就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就把大电影院缩了，但依然能保持这个电影院的这个有这个功能，还有一些是传统没有电影院的地方就可以拿出一小块面积试我们这个模式，就具备了电影院的功能，
嗯，
对吧？这个就很舒服。然后呢，
其实我们小区会所都有这个条件，就一直空着，
对，
没有任何用，
对啊。所以我后面那个社区模式就是走这个模式，就是说，嗯，其实就是服务一小部分人就行了，他的上座率就高了，他的坪效也很高，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呢，我们因为要这么小的面积，所以我们跟商场去谈租金的补贴或者是让步的话，他们是比较容易决定的，因为他觉得这就相当于我投入广告或者投入任何的这个附加的这些宣传一样，没什么。你有这电影概念之后，也许我旁边的铺位还能涨个1-2块钱呢。
嗯，
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钱是能找不回来，但是如果是几千平米的话，那就 很难受的。
这个我觉得我很好奇，就是他有没有像，因为比如说你们对面是那个太古里，你们对面是 Space Cycle 嘛，我跟他们的人比较熟，那其实 Space Cycle 这样的公司他是做品，他也是做品牌，他从评效上来说呢，就是包括回本周期上来说也是很普通的，但是他有一个出路，就是说我未来我只要赌中国的中高端健身市场能够起来，那么以后我可以把我整个品牌卖给某一个比如上市公司或者是 PE， 这样我可以一下子套现。
嗯，
就是你做的这个比如说电影院这种品牌有没有可能未来是这种出路？
对，我现在就在这么安排。
嗯，
因为是这样，经过这3-4年的试错，我们基本上把打法已经练成了。
嗯，
所以今年其实不瞒你说，我今天下午就要去见一些
投资人。
对，
嗯，
然后年前也谈定了一个大的退出通道。
嗯，
所以我认为现在是有退出通道，现在谈资本就好谈一点。是这样，其实我们数据也跑出来了，去年我们来福士店啊和这个长阳店，就是其实我说的就是太古店不是我商业模式，是我的这个立牌子。
嗯，
来福士店和长阳的这两个店其实评效非常高。
嗯，我听说来福士那个特别好，
来福士店是全国排名第一吧。就是单做产出，这就是评效
所有电影院里面
所有电影院。
哎呦妈呀！
对对对，就是我们80多个座位产生的总票房的价值，相当于人家超千个座位的。
OK，
对吧？
嗯，
我们的
基本上都是满的，嗯，
就非常非常高吧，反正就是说。
嗯。
另外呢，我们做的这个模式它很有趣，它我们做了一种新的模式，就是说我们把自己作为从餐饮的那一方面，我们没放弃。但是通过餐方面，我让我们整个团队有了餐饮的基因了。
嗯，
也就是说我们非常懂餐，但是我不做餐。
嗯哼，
什么意思呢？就我们把我们的来福士店这种就是叫三科影院这个模式做成一种餐饮通道模式，也就是很多餐饮可以跟着我们进入一流的商场，他自己去谈是谈不进不了。
哦，
而我们是很轻易把他们带进去，因为商场本来就想要我们这样的符合业态的进去。我选谁他们不干涉的，那么我在这个上面其实我做了很好的一个商业模式探索。所以去年
就是他的餐饮可以卖给你电影院里的客户，也可以卖给商场的其他人，
他是相当于他是一个独立品牌。
嗯，
但是他进入我的供应商白名单了，我呢这个品牌在受众的心目中就是我会带各种各样的餐饮口味的，我可以随时调。所以来福士那个店我当时调一换一个餐饮18天就换掉了。
嗯嗯，
这个灵活性没有人能做得到，对吧？而且在换的过程中，在改装的过程中，电影院没有断档。
嗯，
所以我们就在于这个模式上面探索已经有非常多的有趣的经验了。
那你觉得中国会有更多的这种类似于独立导演，包括纪录片，包括独立电影？因为我觉得从关系上来讲，第一是他们肯定非常需要你们了，第二是其实我作为一个观众，我看大片的这种不管是线上还是到电影院，我的选择竞争其实蛮激烈的。但是我看一些小众的电影，但是在它还没有上流媒体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空档，对我来说是很有价值的，是我愿意去电影院去看的。
流媒体的出现我觉得对这个局面会有很大的好处，就是说门槛不会那么高了。
OK，
对，人人都是创作者，
对
对吧？然后我个人呢其实是一个流媒体爱好者，其实我也是快手最很早的用户，我也是抖音很早的用户。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就我觉得我感觉我看快手，我觉得我每天分毫不差的在中国大地上飞了一遍，临睡前飞行一遍。
你喜欢 follow 哪几个那个快手？
特别多，我 follow 的都比较独特，或者比较有趣。就是我 follow 的都是我不熟悉的那些人，就是我比较喜欢的是各种各样的农村的人的生活状态，我关注的那些人，然后他们日常吃的饭。还有就是一些基础的就是最庞大的那些群体，比如说基础设施的建设者，就是打工的人，施工的人，然后包括高压电线上面作业的人，
啊，
对，就很多。然后包括 就森林里面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原住民，就我关注特别多是这些各种各样的，比较杂。然后因此呢，就是产生了另外一个我最近要做的一件新的事儿，但跟内容很有关系。
又有新的事情，
对对，
又要搞事情，
要搞事情，就是这个，但没离开我的专业，就是我还是要拍片。
OK，
但是我要拍一种流媒体的，属于流媒体、属于直播的一种片子，挺有意思。我觉得最主要是这个回收上的创新。就是说，我希望
是你要把流媒体的拿出来剪出来一个片子，还是
不？我要做这个，我进入这个产业。
你直接做流媒体的东西？
对对对。
哦、oh. ，
对。这些东西会很有意思，就会结合我们传统的影视的类型片和现在直播和短视频的内容混搭。
OK，
有传统的电影人和网红，然后回收方式应该是，我觉得做得好，我希望是拍摄杀青，不是到剪辑啊，到剪辑之前应该是回收的。
哇哦，
就很有意思。对，这个模式我想了小一年时间了，然后刚刚。上一周我们电影局的第一个立项已经通过了，就是第一个要拍的东西。这个东西一拍完之后，一开始拍它就会变成一个，我认为变成一个系列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爽片，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小时候，你可能不是小镇青年，我是小镇青年，就是录像厅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的最有意思的地方。
什么是爽片？
爽片是什么？就是小时候没有钱的时候，你在录像厅门口站着，你听那些里面的枪战的声音和打斗的声音就已经很爽了。
哦，
现在所谓爽片就是网络上面的看的那些电影和剧，你放在那儿有和没，你根本不在乎它的剧情，你干别的事儿，但你一定要放在那儿，对吧？你一定要看到，你一定要听到有动静。然后这些人可能就是，四五线城市的小青年、小镇青年。这个群体很大，因为我前面我们讲的那些都是阳春白雪的艺术片啊，那是很小众，你们这样的很高级的，但是生意这个角度来讲，那个群体很大，那个群体的
小镇青年，
对，
嗯，
那小镇青年其实我们电影创作群体的人不是特别关注他，但我想做这个事儿，就是
小镇青年需要什么？通俗的，
就是。所有的事都是很明确，就我这个类型是功夫喜剧加公路片啊，一出来之后会很有趣，就是拍摄方法上面就讲故事还是讲故事，但是你能看到，就是我这么给你举例子吧，就像港台片里面的邵氏电影一样，你大概知道是什么吧，对吧，就简单的就是这样，但是他就反正每一部推出来都很有市场，市场基本上那些缝隙都是他们填满的，可能有几部出类拔萃的是王家卫的片子呀、周星驰的片子，但是大市场是被邵氏给拿住的，对吧？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我想做的那个生意的事儿，就是我一直觉得，我为什么说流媒体很有意思呢？就是所以我就说到那个生意那一半脑袋了，就是说我自己也经常观看那些财经的消息哈，就原来给家里做，给我帮我父亲做上市的时候，这个也落下一个爱看这些上市公司的数据啊，什么财报这些，就我发现这个全世界最大的那些互联网公司，最有钱的公司都进入流媒体的业务。
是的，
对吧？而且投资的那个当量
是
很可怕的，
对
吧？一部剧就10亿美金的那种，就像那个他们要做那个，
就是被 Netflix 最早带起来，然后 Amazon、Apple 现在都开始砸钱。
那其实你想，这些公司代表什么？它不是说土大款、土豪，它是代表最前沿、最聪明的、最有市场话语权的那些公司。这些人在做什么？其实我们都要研究的。
其实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舍得砸钱到某一部剧，
所以我也一知半解，但我可以分享一点，就是我觉得流媒体这个事情就有点像是什么，就我们在比谁家的仓库更大，玩的是库存游戏，因为你观看的方式是非线性的，
对，
对吧？
对。
那非线性，那从普罗大众的需求来讲的话，如果不像比如说你很有钱，你可能每个账号都买，但是你不一定有时间多看，但你心里感觉很踏实，我什么都有，
是的，是的，
很全，对吧？但一样，我跟你讲那个 DVD 店的一个意思，就你进去之后你不知道挑什么，
嗯，
对吧？一样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才会有大数据。你为什么你会觉得好用？就是你用那些能研究你数据的那些平台或者是 app 的话，它会一直追踪你的喜好嘛？
对啊。
但这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人有可能会说，怎么老推荐我喜欢的？能不能给我再跳出来一点？都是有一个问题。反过来讲，我说流媒体这个生意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其实它是一个巨高天花板的事儿。我说的这个库存量，其实大家就是砸钱，不断的砸出一个就是让你叹为观止的一个数量级、天文数量级的一个空间，然后让你不得不下单买它的会员或者续上它的会员。
嗯，
这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公司，就是一个做法。到目前来讲，看不到尽头。那对于我们内容创作者来讲，是一个福音啊。
哦，
也就是说，这有一个巨量的市场，是永远不解渴的市场，永远饥渴的一种状态。你干嘛不去做这个事儿呢？那如果传统的影视公司做线性的这种创作方法的话，我觉得远远已经不够满足这些了，这个产量根本跟不上了。所以你得产生一种叫做可强复制粘贴性的这种内容产生的平台去做。也就是说你设定好模式，所谓的类型片，
然后生产
大规模的生产。
嗯，
他们是有多少都吃尽的。
嗯，
对吗？再一个呢，就小镇青年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小镇青年，周星驰所有片子我都会看的，然后周星驰搞笑的段落他必须每部片子都得有这种类似的搞笑的动作，没有做那就说他不行了。
啊，
你懂我意思吗？
嗯，
我不讨厌他重复，我还依然会笑。
嗯，
我甚至知道他前一脚踢出来，后一脚就会倒，我一定会笑的。
嗯，你还是喜欢？
我还是喜欢的，但别人做就哎，学周星驰不动。
OK，
就是该给的东西都要给到，这种属于快餐式的这种消费，内容消费大潮就是流媒体里面的很重要的一块的特质。
嗯，
所以我在想，就是说我一方面我探索这些最独特的艺术片的最有才华的这些跟最有才华的这些人合作，我不断的就是在我自己本身的这种见识或者这种能力上面再磨练，再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更有眼光更有判断力的人，但同时对市场你要去拥抱的。
嗯，
就我们这样做纯电影纯艺术片的人会很鄙视这种，我恰恰不是这样的，我还特别想钻这个，因为我觉得那个是生意，一定要做，而且是个大生意。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新的影视公司应该是一个，就是如果大型的内容公司应该是一个在流媒体上面，就我说不像做 Netflix 那样做成平台的，这个机会太小了。
对对，
就是我觉得，而且这个机会其实
已经没有关闭
了，而且没有这个能力再去做成这样了。所以有一个巨大的机会，就是变成一个大型的内容提供方，但是这个里面就要设置你的内容是什么形式的，不是一两个故事能解决的。我讲这个商业模式的时候，从来不讲具体故事，我就讲方法路径，讲一个框架。
我觉得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专门讲创新这件事情，他就分析很多科学家，包括得了诺贝尔奖的人，还有一些艺术，他最后有一个结论，就是说什么是创新呢？创新就是把至少两件完全不搭嘎的事情给它搭在一起，无论它是一个灵感也好，或者是你直接这样的一个拼凑也好，或者怎么样，或者是你融为一体也好。所以就是其实在你身上也体现出这个，我觉得我最近也在刚好在写篇文章叫创业和创新的区别，因为我自己也有这个经历嘛。然后我原来是在创业，我现在我觉得我更多的是像你说的在试错创新。我觉得创业是你要去赢一个游戏，而创新是你要发明一种新的游戏规则。对，这种游戏规则是新的。那你身上的这个跨界，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这一代，包括就再往上，嗯，我觉得并不鼓励这样的东西。 我们鼓励的是你有一个东西先去钻，然后你有一个稳定的饭碗，然后别的再说。但实际上我聊到这个是因为最近比如说那个 Richard 他就会，我们俩有时候听一些播客啊什么，他就会问我说，哎呀，这个主持人好跨界啊。我说其实这样的人在美国非常非常多，比如说Joe Rogan 他是这个拳击UFC 的创始人之一，主持人，他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他是一个播客的这样的一个podcaster。但是实际上他采访的人，你如果去看他们的 profile 都是这样的，什么作家加上什么某个运动员加上怎么怎么着。然后最近我听的另外一个播客的这个主持人叫 Dave Chang 嘛，他是那个纽约摸摸夫库的，他是个厨子，他是摸摸夫库的创始人，但他自己是学宗教的，然后他现在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一开始是播客主持人，后来他又 Netflix 又投资他做一个美食的一个电视剧，他又变成了一个电视的主持人和制作人，就非常非常跨界。但实际上这样的人在西方很多，在中国不多的，非常非常少的。
你说我做这些事有没有章法呢？我一直觉得我一直在试图做一些有意思的事儿，然后这些事其实背后不是因为无中生有的，是有联系的。你乍一听我都在就特别文艺的做一些事儿，但实际上我都是从那个生意的角度去。
但你怎么那么多精力呢？
是这样的，源自在哪，就是说多年养成了或者说多年形成的一个套路打法，也就是说我自己特别清楚知道我的短板就不是执行，不是那个这个运营，但是我做任何一件事情一定，我只要开始做这个已经找到了一个相对我觉得认可的或者合适的搭档。
就是你是出主意的。
我就是出主意的，因为只有这样呢我才能把我的定位做得越来越精准，也就是说我总是一个做策划的人，因为你知道做策划的人就是要做各种各样的链接和联系嘛。如果你的事情你的时间全部围绕在运营和具体的事上，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视野去做这样的链接，你没有信息量。你看我觉得我比较开心或者比较自豪的这个事情，我倒觉得可以值得谈，就是我总是有时间扯闲篇看各种，就根本就你一看就没有什么用的。艾瑞卡说我你一天到晚高大上了，为什么回家看快手？就是这样，我没有，就我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漫游，
你扩展自己的方式。
对，
嗯，
而且我认为这个很重要，这是我主要的方法和我的本事。
嗯，
就我的本事就是什么都不会，但是什么都知道一点。
嗯，世界上是有这样一类人的，包括我刚才说跨界，其实是想说。比如说我们听
我自己我打断你，就是我自己曾经想过，我说我有那么好的电影的机会，我要不要自己导一部片子？
哦，
我后来想了一想，我说不行，
很多人会有
这
个，
这会砸的，然后
迷梦。
就根据我的对自己越来越对这个行业的敬畏，我说呀，现在就哪怕说可以做，也还不是时候啊，所以我绝对不做这个事儿。
哇，你知道我每次见到你，你都是会跟我说至少5个以上的新的想法，而且不管你上一次说的那5个想法是实现了还是没有实现，就是我觉得还挺乐观的。
你说我是乐观，我可以说是盲目乐观，
因为你有新的想法，代表你内心是相信这个东西的。
对，因为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我的创造力是这一方面，就是我把某一方面，我把自己另外一半，我把自己当做艺术家嘛。
对，
我的创造力不是导一部片子写一本书，我的创造力是这种事儿，就是比如说商业模式和跨界的这种思维，这是我的主战场。
嗯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痴迷的很兴奋的这种事儿，就我夜里经常不能睡的是我不失眠啊，就不我不睡觉是因为我琢磨太多事儿了，我就觉得特好玩，然后呢就不怎么，就你看我昨天我陪我儿子，我几乎到5点，而且他又翻来覆去的，我就到五点我还没睡，然后今天早上他6:30就把我拍醒了，
天哪！
完了我弄完他收拾出来就到你这儿了，那你看我有疲倦的吗？也没有吧。
我觉得你的状态就是那种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那种人的状态，
反正就是
不管是苦还是乐吧，
就是。我总是电池满格的， 对吧？就是我是觉得不知道再过五年十年以后我是不是还是这个状态，所以现在呢给我感觉是满眼都是有趣的一个机会，然后这个有趣的机会我觉得明明就是在我面前摆的，就是需要我这样的人去串的，然后我又具备了这种说服力去联络各方去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啊，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我跟谁说大家似乎都愿意试，因为好像很多传统的东西到现在也各自都有点晕眩的状态，还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然后我这样的人就冒出来了，那也许串一串串一串突然就串成一个什么事儿了。我可能确实是一个盲目乐观的，我看到的是满眼是机会
哦，
这机会你说我自我陶醉也好，我挺开的，挺自己挺嗨的，这个嗨呢，并且我就要着手要动手了，就我属于那种还等不了那种，就不能说只是想想嗨口嗨，我得弄。
嗯，那你会有一个说我希望我五年或者十年之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那种想象吗？
三十岁以前老立这种目标，三十岁以后不立这种目标了。
哦，随便。
三十岁以前，很多年轻人都会很傻的说：“我一定三十五岁就财务自由，我就得干嘛？我什么的嘛？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我这方面比较务实，就走一步看一步。我现在其实更珍惜的是眼前的机会。
嗯，
就是眼前有什么合适的事儿，是我能干的。
嗯。
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嗯、
然后呢眼前这个机会我觉得就比如说有机会能撬动每个省的文化资源啊、或者说撬动他们的本省的各种资源去做文化的事儿，
嗯，
就特别有意思，
嗯，
所以我就在乐此不疲的去做这件事，就是说你说有没有这个大战略呢，我也说不清楚，就你们发现我没有聊到外面去，就是还在我这个自己这个圈子里打转，只不过我把
这些，就你是可以自洽的嘛？
对，我可以自洽。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所有好奇的事情，我一直就是我只要好奇的事儿，我现在想，我只要好奇的事儿，好像我都要做的。嗯，就我这些年，据我的经验，就是这也导致我这个伤痕累累的这种试错经验，但是也挺有趣的。嗯，没有，可能就是我是。生活的意义吧，就是。
嗯，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还是抽离出来看，你不要管它是不是客观，就如果你自己就是一部电影，或者如果我们刚才聊的这两小时就是一部电影的话，你会给它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哎呀，结局啊。
也可以是开放式的，也可以是封闭式、
就是说结局应该是在临死之前开开心心的闭眼，因为我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儿。
哦，
但我最不希望是穷困潦倒的死掉，就很富足的状态、
还是很
死去，但是回想一辈子的时候就做了很多事。
那算是一个 happy ending 吗？
当然是 happy ending， 我肯定不能是悲惨的 ending。
嗯，
我不喜欢这样。
嗯，
就我
你看电影也是吗？你喜欢 happy ending 吗？我是喜欢悲剧的，我不喜欢 happy ending。
没有，我是什么都看。
OK，
我什么都看。其实我把我自己，我有时候很难融入到剧情，就是我有强烈的切割感，就我不会代入。
哦。
这也属于我不能做顶级艺术家的这个原因不能陶醉在这种事儿里面，你知道吗？
嗯，
就有时候我的理智会把我拽回来。
OK，
但是我又不是那么理智，你看你说的就是我经常在关键的时候以一个比较感性的方式去决定事儿的，我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说我你怎么总结也好，把我归纳也好，我都说不好，就是我就是一个这么一个电池满格的人。
嗯，当然啊，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我跟你聊两个小时也是因为人不能以单一的一个或几个标签或者一两句话去定义嘛，那我的听众从里面听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他的故事里面的你，也是一个虚构人物。
我可以说就是这些事都是我满腔热情的投入精力去做的事儿， 还有95%还没跟你说的事儿，就是我还没有真正开始做的，但是我已经就是
也是满腔热情在策划，
就在想了，就脑子里总是就是这些东西都已经开始编号了，嗯，反正我就是这么个人嘛，我觉得我就是大概就这样，就是可能就像你说的，很多朋友也是跟你说的一样，就每次见到你，他信息量太大了，感觉你又有十件事要开始做了。我是啊，我就这样的，我乐此不疲。也许我年纪大了之后，可能容易老年痴呆吧，就脑子用力过猛了。对，大概就这样。
那我还是希望下次见到你，还是有新的。这个不是说什么实现了什么没实现，就是人生那种状态嘛。一个老年人，包括我见到很多50-60岁的很成功的企业家什么的，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只聊回忆了，就只聊过去了。我过去多么多么牛逼，然后我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你们年轻人怎么怎么着。其实你会发现，一个心理上的老和年轻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你到底是往前看还是往过去去看。
我应该是一直往前看的人，你知道吗？属于那种堂吉诃德式的人。
啊、哦、啊、哦，你是挺像的，对。
对吧？
对对对。
然后有点浪漫主义。
嗯。
然后呢，自己在自己心目中还是挺自信。
嗯。
但是呢，又不好意思，这是一个矛盾，你知道？
嗯。
就又不想多说，就我。你看，就我真正做过的事情，我特别不愿意多说。
但你的想法，
我特别想说新的事儿，你
侃侃而谈。
对，我特别想说新的事儿。
OK OK。
对，
嗯，
就是我觉得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哈，就
你们三课什么时候能开？就是我们听众什么时候能去体验一下这三课？
已经开了，现在。
哦，现在已经开了，
已经开了。
哦、OK， 欢迎。
就三里屯店现在开了，然后那个来福士店就等商场通知嘛。
嗯、OK。那就欢迎，但是我觉得我的听众，如果说你们没有体验过三课的话，我建议就是先去三里屯的那个店，就是体验太完整太美妙了，是吧？
对，去三里屯那店经常能见到我。
啊、嗯哦、，OK，
有机会跟我喝一杯。
可以吗？
当然。
OK。
对啊，这个我基本上
行可以。
我的会客厅嘛。
对，对我最开始跟这个林凡比较熟，也是就是去了几次，然后每次喝一杯，后来变成喝一瓶儿，变成 N 个朋友喝一瓶儿。所以下一次我的听众去三里屯北区三客，在大众点评上可以搜到，我们也会那个发布你们的那个
太古里北区，
太古里北啊，对对，太古里北区。然后你进去之后可以，你现在有 brunch 对吧？白天中午也有，晚上也有，也可以看电影。然后你们可以去问一下林凡在不在，如果在，让他请你喝一杯。
应该我应该都在酒吧的角落里。
哦、
应
该 OK，
我差不多的，因为是我嘛，我不说了嘛，这从开头我们说这个地方就是我嘛。
嗯嗯嗯。
这个地方像我的地方，怎么我不会不在呢？我肯定在呀。
嗯 ，OK， 那我们的听众就自己去偶遇吧。
对，
自己去偶遇吧。
好吧。
问一问你是不是？你看谁像林凡，你就根据你已经听了2个小时，你觉得谁像，你就去跟他搭讪就好了。
过来听，还有90%我没说的事儿。
OK OK，
好吧，
好，那我们下次再聊。